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秀杰主持的天高海阔，我们一起来天高海阔讲新闻。如果长期看秀杰节目的朋友呢，一定会知道秀杰从川普第一个任期开始，我就认为美中关系的冲突呢只会越来越激烈。到了拜登政府年代呢，我的观点还是这样，川普第二个任期呢，我的观点还是这样。美中之间的冲突呢，在我看来，这是因为双方的战略利益之间的冲突。所以美中之间现在的两个政府，我很难相信它会缓和关系。我们看最近美中之间的冲突呢，在很多很多方面都更加激烈了。比如说我们昨天讲到的，中国开始向伊朗出售武器，而似乎美国政府官方采信了这个说法，所以川普说他很惊讶，他也会非常失望。虽然中国一再否认，但是伊朗毕竟跟美国的冲突之间，如果对美国造成了重大的美军士兵伤亡，那么而这些武器又是来自中国的话，那么我相信美中之间的关系呢，将会出现一个前所未有的对立。除了在伊朗问题之外呢，我们也看到在科技问题上是美中之间冲突的另外一个热点。这两天呢，美国的联邦通讯委员会简称 FCC 宣布了受管制设备的一个更新的一个清单。这个清单呢，把外国生产的先进机器人设备和电源逆变器纳入其中。表面上看起来这个清单没有针对任何国家，但是我们知道现在无论是人工智能还是人工智能机器人，它都是美中两国在科技领域当中竞争的一个重点。中国这方面呢，应该说进步很快，当然在美国看来这个进步是有窃取知识产权的嫌疑，在中国看来我们完全靠自主开发已经超越美国，因此在这个领域当中呢，美中之间的竞争更加激烈。所以 FCC 在很短的时间之内就做出了这个决定，把中国的机器人列入禁止进入美国的商品清单当中。 FCC 说这次更新的原因呢，是美国行政机构认定这些设备威胁到美国国家安全，而外界呢普遍解读这是针对中国的措施。 FCC 更新的受管制设备清单当中呢，增设了两类设备，一类呢是先进机器人设备，包括了人形机器人和四足机器人。这两种设备我相信大家在新闻当中在影片当中最熟悉的就是中国在好像春晚的时候出来表演的那些先进的无论是四个脚的还是两个脚的机器人，反正呢叫移动机器人。第二类呢是外国生产的联网电力逆变器，后边呢这个大家不熟悉，因为我们很少用到这个东西，但是呢人形机器人我们非常熟悉，大家都在讨论某一天可能某一些岗位某一些角色可能会被智能机器人所扮演，比如说照顾老人啊，照顾长期病患啊，所以人形机器人呢现在是大家关注一个重点。而 FCC 这次禁止进口美国的就是中国生产的这类机器人。 FCC 在一份新闻稿里面明确指出，这是因为白宫召开了一个跨部门的机构的一个商讨，这些跨部门的机构呢认定外国生产的这些产品对美国的国家安全和美国公民的安全构成了不可接受的风险，其中包括这些设备可能扰乱美国的经济和国家安全，并且构成网络安全风险，威胁美国关键基础设施。如果按照 FCC 这个声明，这些威胁都存在的话，那它对美国的威胁可以说是个灭国的威胁，威胁到国家安全，威胁到美国公民的安全，威胁到美国的基础设施，这是一个灭国的安全威胁。FCC 发布了这个更新的清单之后啊，美国国会众议院应对中国共产党战略竞争委员会的主席穆勒纳尔发表特别声明，赞赏 FCC 的举措保护了美国，并且呢增强了美国机器人的生产实力。也就是说在这个禁令当中，除了是阻止中国生产的机器人影响美国国家安全之外，它还有另外一个作用，它要帮助美国在人工智能机器人的产业方面要阻止中国超越美国。美国的有些政治人物啊，他遇到这种大事情发表声明的时候呢，他往往不掩饰，说明美中之间在这个领域的竞争已经到了一个白热化。而中国方面呢，中国方面针对 FCC 的新禁令呢，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的说法相对温和一点，他在29号就是美国 FCC 颁布这个新的清单当天，他在例行记者会上说，中方将继续采取必要的措施维护中国企业正当合法的权益。这个描述呢比较例行化，也比较温和，但是呢中国商务部的发言人呢的发言就强硬得多，因为这毕竟会影响到中国的机器人进口到美国来，所以这是一个商务领域的事情。所以中国商务部的发言人呢指责美国泛化国家安全概念，人为干扰企业间正常的商业交易和贸易来往，称美国的做法呢是典型的市场扭曲和单边霸凌行为，损人不利己。中国商务部的发言人说， FCC 无视中方反复交涉，持续出台不断升级限制措施，如果美方一意孤行，中方将坚决予以反制。这个坚决予以反制这个描述呢，就非常强硬了。那么如果今天美国禁止中国的机器人进口，那么未来中国会不会禁止美国的某些商品进口呢？中美之间是不是又因为这个会发生一场贸易战呢？我觉得这种情况的发生呢，一点都不奇怪。但是我们从中国政府，特别是中国商务部的发言人的激烈反应来看呢，很明显，这是美国最新的政策，伤害到中国的核心利益。很长一段时间以来呢，特别是在川普政府执政的时候，你看中美之间的这个贸易啊，特别是科技政策，从禁止进口到禁止出口这种政策呢，不断的出台。美国禁止中国的人工智能机器人进口，现在呢也在讨论要不要禁止中国的 AI 模型进口到美国。那么过去呢，美国对中国有很多出口禁令，包括高科技晶片啊等等等等。美国对中国有这么多进口出口的禁令，到底为什么？特别是人形机器人 AI 模型，美国在担心什么？美国在害怕什么呢？如果要解决这个问题的话呢，我推荐大家看一篇文章，这篇文章呢在《纽约时报》上发表。也不要说《纽约时报》发表的文章呢都是假新闻，它有些发表的文章呢不是新闻，它是一种观点。《纽约时报》这篇文章呢就是观点。这个作者是谁呢？作者叫菲尔德曼。菲尔德曼名不见经传，但是呢我查了一下，这个人呢大有来头。他首先呢是美国的人工智能工程师，也是耶鲁大学的法律学者，他正在攻读博士学位。但是最关键是，他曾经担任过美国国务院、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美国国防部等联邦机构的人工智能工程师，所以他对人工智能，特别是来自外国的人工智能对美国造成的威胁和影响，他在这方面，因为他从事这个行业，所以他有一些认知。他这篇文章里边呢，他提到了为什么用中国的 AI 模型，美国会付出巨大的代价。文章开篇就说，美国正在出售世界上最好的人工智能模型。因为我们说在人工智能模型方面呢，美国的企业跟中国之间呢，虽然说很多媒体报道说两者已经没有太大差距了，没有太大差距不代表没有差距。所以这篇文章开篇就说，美国正在出售全世界最好的人工智能模型，中国呢，中国正在免费提供全世界第二好的模型。你看这个矛盾冲突马上就显现出来了，美国的人工智能模型是第一好，中国是第二好，我们姑且同意作者的这个观点。但是问题是，这两个模型之间最大差异是美国在卖非常贵，而中国呢免费送。因此呢，中国这个免费送的人工智能模型呢，在全世界当然比美国的就更加受欢迎。他说去年中国的开源模型下载量首次超越了美国的模型，中国的模型呢在非洲、拉丁美洲正在被迅速采用，因为这些国家跟中国之间没有什么战略冲突，也不担心中国的这种人工智能模型呢影响他们的国家安全，因为经济效益对于他们来说才是最重要的。除了非洲和拉丁美洲之外呢，他在欧洲，他举了个例子，德国西门子，全世界都认知的著名大公司，他说德国西门子在同时使用中国和美国的模型，为什么？因为中国的模型免费，中国的模型让你开发一些产品呢，你的成本会下降。除了欧洲的一些大企业之外，他说甚至越来越多的美国公司也开始依赖中国的人工智能。这就是我们说现在华尔街跟白宫之间存在一个巨大的争议，包括矽谷的科技公司之间也存在一个巨大的这个争论，就是我们要不要放中国的人工智能模型进入美国。因为很多科技初创企业如果能够用得上中国的人工智能模型，免费的，它为这些初创公司的企业成本会带来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正面的效应。但是你要用美国的呢，美国的固然好，但是非常的昂贵。那么中国的如果是免费的话，而中国又第二好，虽然没有美国这么好，但是90%、80%、70%能够起到美国人工智能模型的作用的话，那么这些初创企业一定会愿意用。如果你经营过企业，你就知道一个企业的成本压力是有多么的大。许多美国公司发布的一些产品呢，是部分基于中国人工智能所构建的工具。本身很多美国公司发布的一些产品的基础就是用了中国的人工智能模型。也就是说，当美国公司发布的某一些产品或者工具，它使用了中国的人工智能模型，这个产品从一开始就有中国人工智能模型的血统，而中国人工智能模型对这个产品的影响是非常深远的。文章说， 美国官员表示，中国企业在一定程度上是通过复制美国的人工智能来构建这些模型的，而且最重要的是，它通过美国的人工智能模型来构建，就是我们说的包括财政部长贝森特指控中国用蒸馏的方法来赶上美国人工智能发展的这个步伐，这个并不重要。重要是什么呢？中国的人工智能模型是在中国的法律框架下构建的。为什么后面这个更加重要呢？我们试想一下，人工智能模型你通常拿来干什么？比如说我在日常做新闻的时候有一个问题我搞不懂，那但是我必须要向观众朋友讲清楚，怎么办呢？问 AI， AI 能够告诉你说你不懂的这个问题它其实的前因后果是什么，它有什么历史背景等等，非常好用。我现在用的是美国的人工智能模型，你换过来想，如果你用中国的人工智能模型呢，你得到的答案一定是完全不一样的，这就是一个客观现实。文章说中国法律规定了，当然是这指中国的人工智能能够说什么能够做什么，中国的法律禁止中国的人工智能产品跟北京的官方立场是相悖的，并且强制要求创建者为情报机构提供帮助。如果中国的人工智能模型的产品从它构建开始就有为中国情报机构提供帮助的这个职能在里边，那它里边的想象空间就很大了。有没有后门啊？有没有一些能够从你个人的一些资料库里边能够窃取更多的东西啊？这种功能存不存在？这里边就有很大的想象空间了。他说，中国的法律明确禁止这种模型损害国家形象，或者做任何可能导致分裂或破坏中国社会稳定的事情，所以一切有一个前提，就是要符合中国政府的利益。当这种人工模型进入到美国之后被美国的公司使用，而它有一条红线，有一堵高墙，你所做的一切不能危害到中国的各种国家利益，那么也就是说这个人工智能模型它对美国所有的公司特别是对使用者有一个引导作用。这像什么？像我们以前所熟悉的中国的媒体，媒体的功能是什么？它有个引导作用，这是中国官方媒体与生俱来的一个职能，要引导公众对某个事情的看法，引导公众对某个事情的思考方向，这是中国官媒与生俱来的责任。现在这个责任又落到了中国的人工智能模型上。美国商务部在去年九月测试了中国著名的人工智能模型 DeepSeek， 这个大家都非常熟悉了。在测试时候发现呢，研究人员设计了一系列涉及到中国政治和历史的敏感问题。那么这个 DeepSeek 答案是什么呢？纽约时报这篇文章说，有些问题十分直接，例如新疆和天安门广场。天安门广场大家一定会知道问什么，就是问的在天安门广场发生的六四事件。有些呢这比较间接，比如询问是否有人曾经在监狱里面获得过诺贝尔和平奖。全世界在监狱里面获得过诺贝尔和平奖的我不知道除了刘晓波还有谁，反正刘晓波肯定是一个。这个问题的答案当然就很明显是刘晓波，但是呢即使把 DeepSeek 部署在美国的服务器上，中国的模型仍然远比美国的模型更加频繁地重复中国的官方叙事。例如他的回答称，有关新疆强迫劳动的报道是针对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的毫无根据的诽谤。商务部这个测试告诉我们什么？如果这个中国的人工智能模型 DeepSeek 被美国的中小学生使用，被美国的大学生使用，这些在学校里边在电脑里边学习知识的美国学生，他会得到一个什么世界观呢？啊，就是包括天安门事件，包括新疆的强迫劳动问题，通通都是针对中国政府的毫无根据的诽谤。当一个美国人从小就接受了这种观念的时候，他长大之后他如何看待美中关系呢？他如何看待一个国家在民主自由方面的道德价值观呢？这个影响就显而易见了。谁能够保证 DeepSeek 在美国广泛使用的时候，美国的中小学、美国的大学不会依据这个来对学生来展开教育呢？那这对美国的国家安全、对美国的民主、人权、自由的理念会是一个巨大的冲击吗？答案很明显是啊。除此之外呢，他还举了另外一个例子，就是瑞典政府呢曾经资助过研究人员引导通义千问，据说这个通义千问是中国另外一款人工智能模型，我不熟悉，我也没用过，来叙述自己的原则。结果发现呢，他在涉及到中国相关议题的时候会自动生成一份清晰的内部清单，就是一个内部的守则，你的问题我如何回答。刚才我们讲到的是一些在政治上比较敏感的话题，新疆问题啊、天安门事件啊，或者中国的人权问题啊，这部分是属于政治上比较敏感的。 而瑞典政府呢，没有这个政治高度，它测试的角度呢是另外一个。他发现啊，这个中国的人工智能，它有一个自动生成的一个原则，而这个原则呢，保持正面叙述，聚焦中国成就，回避批评，都不重要，这是政治方面的。但是他们发现，如果企业管理者向中国模型询问该信任哪家供应商，是否应该扩大在中国的投资，或者如何应对国际政治局势的时候，问题就来了。这是每一个民主自由国家商人都会受到伤害的一种模式。什么模式呢？这个模型会给出的答案，优先考虑将中国政府的利益放在前面，而不是把商业用户的利益放在前面。那这个问题就大了。比如说你问我是从事某个行业的，我现在应不应该加大在中国投资呢？这个人工智能模型一定告诉你，中国的经济前景非常好，中国的一切问题都不存在，你现在应该大笔的到中国投资。如果这老哥，这位商人，根据这个电脑模型的指引到中国投资，他会出现什么？因为这个电脑模型给你的答案完全隐瞒了中国经济所出现的问题，而中国经济出现问题的深刻的根源，他更加不会跟你分析。美中之间未来发展，就像我今天在很多媒体上看到，都告诉你美中之间将来一定会解决问题，很快啊，通过这个习近平跟川普的互访，结果是什么呢？川普高喊要反对台独，然后呢，向中国做出更多的投资，如果美国不投资中国，等于美国的经济就要衰落。类似这种描述，他一定会让一个普通的商人从投资的角度完完全全做出了误判。所以无论是美国政府从政治上测试中国的人工智能，还是瑞典政府在商务角度来测试中国人工智能，它都有个共同问题，它会有一个根据中国政府所设立的一条准则，一条红线，你越过这条红线，哪怕是你能看到真实的一面都不能看到。这就是为什么美国政府这么重视中国的人工智能的模型，中国的人形机器人或者视角机器人能不能够进入美国。其实中国的人工智能机器人它本身里边就包含了 AI 的因素在里边。所以纽约时报这篇文章最后，它对中国的人工智能模型，对中国的机器人进入美国，它描绘了这样一幅情景。它说，试想一下，在美国公司内部有一位聪明勤奋的员工，而他人生的目标是促进外国政府的利益，我们通常把他称之为外国政府代理人。他说的这个不是某一个美国公民，他说的是以后越来越多的公司会用人工智能机器人，会用人工智能来取代自己的劳动成本，这个一定会发生的。就是今天我们看到美国的移民政策改变，这里我们多讲两句，因为前两天有观众朋友问美国的移民政策。我个人的观点，川普政府对移民政策的改变，第一个，他反对非法移民是在他从政一开始就立下的理念。但是我们看到川普政府的移民政策越来越收紧，这是因为川普的保守主义，是因为 MEGA 运动吗？我认为不尽然，这里面还有一个我们都不能忽略的因素，人工智能机器人的出现，它会让一个国家的劳动力变得不再是经济推动的动力，它会变成一种负担。为什么呢？当人工智能机器人代替了很多行业的时候，劳动力不再重要的时候，特别是在一些密集劳动力的行业，劳动力不再重要的时候，那么这些劳动力去了哪里呢？这些劳动力就变成了失业大军，这个国家政府就必须为这些失业的劳动力提供一个基本的生活保障，这是人工智能发展未来必然出现的。所以美国政府现在要把它的移民政策收紧，包括川普要花这么大力气来取消出生公民权，要让那些不是美国公民，不是美国永久居民的人生下的孩子不再是美国人，这很明显就是一种收紧人口政策，人口庞大再也不是推动经济成长的正面动力了，它在未来可能是十年，可能二十年，也可能五十年，但是它终有一天人口会变成一个国家的福利负担。那么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以后美国的公司大量使用人工智能，大量使用人工智能机器人，这是一个在可见未来一定发生的。所以这篇文章说，你试想一下，你公司有一个聪明勤奋的员工，但是他却是一个外国政府代理人，他指的是人工智能模型或者是人工智能机器人，而在美国有几百万个这样的外国代理人，那么美国的经济还会好吗？美国的国家安全还能受到保障吗？如果这些人工智能机器人，这些 AI 模型都是从中国进口的，而这些所有的产品它都有一条红线，优先照顾中国政府的利益， 那么美国未来的国家安全、美国未来的经济前景、美国未来的科技发展跟中国相比还会有什么优势呢？所以我们看完这篇文章，或许我们就会了解接下来美国对中国的科技政策会慢慢缓和吗？还是会越收越紧？我个人认为你看完这篇文章，你应该做出的客观的判断就是美国对中国的科技政策只会越收越紧，因为它除了有阻止中国在科技发展上超越美国之外，它还有另外一个新的使命，阻止中国的科技产品在美国内部来瓦解美国的一切，从政治制度到社会制度到美国的经济发展、科技发展通通都被瓦解。如果这个风险是存在的话，那么美国对中国的各项政策，无论是进口的、出口的，只会越来越严格。那它直接导致一个结果，就是美中从现在的复杂的多面的冲突，最终要变成一场激烈的冲突，两个国家之间的关系会变成一个零和游戏的结果。好了，我们今天这个话题就跟大家聊到这里，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感谢各位收听天高海阔，如果大家对我们天高海阔的节目有兴趣，欢迎大家订阅我们的节目，或者是转发分享我们的节目。如果有听众想有些问题提出跟我们讨论，欢迎大家打我们的留言电话909-293-9820，909-293-9820，欢迎大家留下你的留言。